好，诸位菩萨朋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啊，那我们现在进入学论集的第二篇文章啊，净土心论。从讲义的第一页的标题“国字大写义”是导师书上本身的标题啊。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啊，那这边导师先从净土跟戒律实际上不应该分宗了哈，不用成立个别的宗派啊，因为以那个太虚大师所说的律是三圣共济啊，那净是三圣共弊啊，那导师解释啊，在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四行。戒律呢是三圣共同的基础，就不管你是发的是出离心或是菩提心啊，基本上都要以戒律为基础。那接着在倒数第一行，这个净土是大小圣所共同仰望想趋向的这个理想世界啊，所以导师根据这个太虚大师所提的，他也是站在这个基础上面啊。一样是在说明，所以在这个主题啊，第一个啊，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上，实际上是先总说啊，净土心论啊，虽然是叫心论啊，实际上它是有些观点已经承接啊，或者延续这个太虚大师啊，如同这边说的这个戒律跟净土的思想啊。接着导师又提到了啊，在上面啊，在标题。这个从全体的佛法观去讨论净土法门，虽然在汉传佛教特别重视，或者我们是想到听到这个净土法门啊，就想到就什么西方的极乐世界啊，在讲义的第二行啊，第一页第二行，那他的教化主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他的方法就是要念佛往生啊，那实际上在大乘佛法啊，在印度所流行的净土法门。不单单只是西方的阿弥陀佛，或者西方的极乐净土，那念佛也不单单只是称名念佛，所以他这边先总说这个所谓的净土在佛法中意义上面，那接着在第二页就先说明净土从语词上面的分别了，在讲义的第二页他先说明这个土这个字，就是梵文字这一个字啊。say 啊 ，kshatra 这一个字啊，那这个可以翻作土啊，那所以合在一起，刹土就是世界或地方。那如果是说是净土，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清净的地方啊。净本身有积极跟消极的意义，消极是比较是从否定的语词上面，像这边下面所列到的啊，无垢啊、无漏、无空啊，这些是比较从否定或是。比较消极，但是说明积极面的话，就是表示没有烦恼就有智慧嘛。那没有嗔恚就有慈悲，那没有这个杂染过失就有清净的功德。所以这个净本身也有积极面啊。那接下来，标题二这边开始呢，导师又对跟其他的宗教，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或是这个。美好的境界都会加一个圣啊，甚至有几个词啊，叫真善美啊。那导师这边就用这个清净的净啊，就可以统筹这个所谓西方学者或者其他宗教所认为的这种圣者的境界啊。那所以这样境界，也就是理想的世界啊，这不是只有佛教才有啊，不是佛教才有啊。那所以接下来在第三页哈，第三页这边，从佛教角度来说明净土，在瓜佛国字山啊这边，他实际上就说到了啊，这个净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众生的清净，还有世界的清净。那世界的清净实际上跟众生清净有密切关系啊。先引这个在最后一行，先引这个初级佛教《阿含经》中所说的“心清净故，那众生清净”啊。那大圣呢，更进一步的说到这个，因为众生的心清净，他所依的世界也就是国土可以清净。 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这样的说法啊。那接着在第四页的第一行啊，这是导师曾经说过的啊，第一句话：心净，众生净嘛。那心净，国土净。那佛门无量义，以一净为本啊，用这样的净为核心啊。那声闻佛教所重视的是自身的身心清净啊，所以要重视的是先离自身的烦恼，离三界啊，这种杂染的世间啊。那大圣不但是希望可以啊自身啊可以身心清净，也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达到清净啊。那达到清净的当下，所有的人都可以清净，所有众生都可以清净。那所居的这个环境，所依的这个环境，又达到所谓的刹土或净土，它可以清净。好，所以这个是大圣跟声闻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边导师的他的描述上面是让没有很明确了，但是我们标题就把它分作这两段了哈。就是在瓜福二啊，大圣佛教重视的众生还有国土清净下面啊，罗马数字一是未得无生法忍啊。那是根据导师的下面的描述了，那第二个是已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要所行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到达这个究竟圆满的佛果的时候，他所成就的是什么？那这个虽然他这个下面这个行文啊，就是在第四页从第三行开始的行文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啊，不过我们是从这个他倒数第四页的倒数就标题罗马数字二这个以得无生法忍菩萨去分别哈，所以倒数第四行这边导师就提到嘛，大圣行者啊，当得到这个无生法忍的时候，菩萨所要做的利他工作事业就是什么？成就众生，庄严佛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标题上案例，大概可以依加两个啊阶段啊，这种阶段。那这样阶段实际上在不同的传承上啊，可能有不同的基因的根据啊，它的描述上也不一样啊。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看过这个注脚八了啊，也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注脚八是先说明在声闻佛教啊，就是依着这个阿含经是注脚七嘛啊，就众生的心清净，心清净所以众生清净了。那大圣是更进一步说心清净则国土清净嘛啊，那注脚八就是这个维摩诘经所说的啊。那在瓜福一啊，这个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的啊，这就是导师上面所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划线的地方啊，最后一行瓜福一在第四页的注脚栏啊，若菩萨想要得到净土，当净其心嘛，就你要让这个世界是清净的。所谓的净土呢，那就是要净这个世界众生的心啊，众生的心能清净，随其心净嘛，则佛土净啊。所以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哈，或者是导师所第一句话，第四页的第一句话哈。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啊，这是老师可以在注脚九华语香云当中啊，净业颂里面所提到的啊，这个大概也是跟这个这边所说维摩诘经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刚刚说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啊，大概有两个阶段啊。那我们上次就说，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注脚十，那要看注脚十之前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荧幕这边所显示，我们上次有提到那句话了啊，那句话也是注脚时在瓜福山啊，导师常说了，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那我们在荧幕这边呢，就引用像在般若经讲记，般若经讲记是依着般若经去说明菩萨的修学次第啊。那所以刚说啊，这个标题为什么把它分作未得无生法忍菩萨所行？还有以得无生法忍所行啊，那跟这句话有关系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身啊。那其他的地方，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般若经讲记》第七页到第八页啊， 经上就是我们荧幕这边的以无所得为方便假使离了这个性空慧方便不成为方便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 要去思维的我们现在都用说用什么方便之法接引众生这是什么什么方便这种但是我们的方便好像比较是没有一个核心的思想所以你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跟无自性空或是般若会相应嘛不然你这样的方法这样接引众生的方法很可能呢流入于世俗有可能也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般若跟方便实际上它都是智慧啦般若智跟方便智实际上都是无漏智来的但是般若智跟方便智它有所谓的偏重的不同所以这边就提到嘛般若跟方便不一不异你说它是完全一样实际上还是有些差别你说它有差别实际上它都是属于无漏智所以下面就提到般若智是侧重于体证法空性的当下那体证法空性你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分别所以那个人缘的智所缘的真理当下在这体证的实相当下你是不能分别假设有这样子的分别有这个人缘的智缘真理那基本上这就还不是真的体证诸法实相所以那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不是我们初显的烦恼要去超越要去破除很维系的对法的这种缘取的这种人所的这种作用呢也要去超越也就是说你不能有这样的分别那方便智呢侧重于所谓救度众生的大行所以这边的方便就是什么适合帮助众生的方法我们刚刚说嘛我们现在所讲的方便大概只是在世俗上面说的方便或是方法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你要体证到诸法实相缘到实相而生的般若智或者无漏智你依的不漏智而生起的善巧方法这样的帮助众生没有副作用就是没有副作用说它不会有所谓的你帮助他解决暂时现在缺少食物缺少衣服的困难但是你没有更进一步的帮助他去了解所谓佛教的为什么今生会缺少食物会缺少这些生活用品为什么会贫穷困苦你要去跟他建立至少从世间的正见有因有业嘛有因有果有业有报这些世间正见再进一步去跟他建立所谓的缘起四谛的初世间正见这样才是真的彻底的帮助了而不是只是解决现身当下的困难而已这当然这需要啊导师的书上也说这是需要的因为他很饿他没有钱他没有地方住你让他身心都没办法安住怎么有可能有心力有时间在想说去了解佛法的道理甚至去实践佛法的甚深意所以这个次第上 是一定要先解决他现当下的困难但是要更进一步的引导他去了解世间的因果业报出世间的四谛缘起这个才是帮助众生的这个真正的大行所以下面就引用这个大智度论这句话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住脚师这个得无生法忍大概是从这个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所以在讲义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就提到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所要做的就是应该说他比较有办法真的做到什么成就众生那成就众生你就是依着众生怎样的根器给予他相应的法像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这边就提到嘛有五圣上根的众生就是他可以接受五圣法的至少先给他所谓的人天善法甚至进一步的跟他讲所谓的缘觉这种四谛缘起这种法甚至他更有信心更有堪能力跟他讲所谓的大圣六度这样的法这个就是适应众生给他 成就他就成熟他的所以这边的方便实际上不是一般我们说的时间的时候恰当的时候方便的时候跟我联络一下或者我们方便的时候才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这边的方便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漏智来的方便智方便智上也是无漏智 那同样的文脉哈，在中观论诵讲记啊，基本上也是描述这样子的哈。好，它实际上这样的描述，就是来说明我们怎么去缘起所谓的缘起性空啊。我们常听到缘起性空嘛，为什么缘起就是性空，或者是性空缘起？那到底有没有一样？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到底有没有一样？就我们就去想一下，说缘起性空，它到底是从哪个面向去修观呢、啊？去实践啊？好，这边有提到嘛，依缘而有，就我们生活经验所体验到的人事物，我们所认为的存在，我们所认为的真的人啊，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事情、遇到的环境啊，这样的改变，实际上这个就是条件所成，只要是条件所成。它就是空无自性，所以缘起性空是可以说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去修正我们根深蒂固的自性执。自性执是什么？就是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总认为啊，事情就是这样子，或者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我们肚子饿，吃的东西，它可以饱足我们的饥饿感。这样的饱足的饥饿感之后，实际上就加深我们的实有性了、啊。所以这是根深蒂固，要多次的去练习，多次的去观察，才可以知道，只要是条件所成、所形成的、所存在的人事物、山河大地，只要是条件所成，它本质上都是无自性，就无自性就是空了、啊。所以这边说嘛，依缘而悟入性空。依着这样子观察，你更深一步的，至少如果是照导师的慧学的修学次第，你要到未到地定，才有可能在修慧的阶段，再更深一步的观察到诸法实相，所以它是有次第性的。好，那接着当悟入这个性空，就诸法实相的当下，一切的生灭缘起法都泯其不现。我们刚刚还是要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去观察的啦，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没办法直接去观到这个诸法实相，一定要从这个我们生活经验上啊、哦，就像你观这个众生善波慈心，啊、哦，慈心当然是当成就的时候，你的慈心是遍满你的所缘境，或是你的众所缘境是一切众生。当你要进一步的再修观它无自性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这个众生或是你的慈心。这样的心再去观它无自性，才有可能真的看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了、啊。所以因此啊，在这个体证当下，哦，从这个至少未到地定啊，你没有定的力量，你很难修起观啊、哦。所以这样子观的力量是够的，好、哦，心是够稳定啊，这个力调是够的，你才有这个勘破这个所谓的缘起法相嘛。好、哦，所以在这个当下啊、哦。这个当下是什么？不能不所，就是你要超越有能观的心所缘的境，一切都不能安逸。你不能说，哎，这个是我缘的谁，我观的什么法？哦，所以这个当下实际上都是体证超越种种的细论分别。所以在从诸法实相的当下来说，哦，这样子的分别都算是分别了。就算你是用这个清净的心，或是这个无漏智是原实相，你还有这样子的这种人所分别，基本上就是一种分别哦。所以真的体证当下是超越这样的人所。那接着第二句话啊，假设如果哦从这个什么真出俗，从这个甚深的境界再离开这个甚深境界，那你所缘的，你虽然看到一个人，你一样看到这样的山河大地，我们所居的环境。但是这时候你已经可以知道它是宛然存在，就是条件而有的存在，宛然哦，如幻缘起法宛然存在，好像是存在了，但是这些存在它都是什么条件所成，也就是缘起而性空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嘛，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它实际上你说它一样，就看你怎么去诠释的，从世间的经验去通达它性空，那体证的当下就是超越人所，那你要从这个甚深的境界再出来，要缘取世间相。为什么菩萨缘取世间相？菩萨没有缘取世间相，他不会继续发心帮助这个苦难的众生啊，他不会继续发心向佛道前进。所以这个无生法忍， 无生本身就是涅槃，就是这个诸法实性。假设他没有再出这个境界，没有再继续发心，那菩萨很有可能就是证入这个所谓涅槃，或是证入这个究竟安乐的境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朝佛道前进了。所以他除了这样的甚深境界，哦，他还是看到这些境界，哦，人事物啊，山河大地这些，但是他不会执为实有，哦。所以这边还是引这个导师说大智度论所说的啦。好，这个就是一般般若经的修学历程，哦。那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又用这样的图啦，哦，应该是在刚所看到这个玄论啊，般若经讲记玄论那边，他有提到，就像这个金刚杵，金刚杵是啊，头尾是广，那中间比较狭，所以它就有点类似啊，你修行般若道，般若道就是你从你的所谓的发菩提心开始行六度嘛，那在行六度的过程，慢慢的去消除对治自身的烦恼，那体证实相的当下，导致说这一个阶段它是比较狭的，就是你原实相的这个阶段是比较小的，就比较窄的啦，等于说你要体证实相，并不是你要遍观一切法，而是你遍观一切法之后啊，刚上次也有提到嘛，博而广约啊，就你要还是从广的再去观这个狭的啦，把全部遍观一切法，最终还是要通达它什么一切法空啊，所以这个在般若经的次第，他是用这个金刚杵去做比喻，所以在般若道你要广修六度万恨，那方便道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你要成就众生庄严佛土，但是你还做的还是广大行，菩萨的广大行，但是这个阶段呢，他就更实际上菩萨是更有善巧方便，那这个阶段就是中间这个狭小的阶段是体证实相，也可以说见到，可以说见到诸法实相的当下。好，这个就大概就是注脚十啊，注脚十有关的内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的括弧一，在第五页这边哦，第五页啊，他的回答这边嘛哈，就问题是说有何次第说菩萨看到众生饥寒冻饿等等哈，他就说提到菩萨可以过了声闻辟支佛地得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得无生法忍是很重要的，至少在般若经的修学次第上是很重要，我们说无生就是涅槃啊，就是菩萨体证可以体证涅槃，但是他没有去证入这个涅槃，所以他这时候他有办法过了这个二圣地，那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没有其他的事，所做的就是什么净佛世界，就是清净，就庄严佛世界，还有成就众生啊。好，那下面的大概都是这个内容。好，那导师的这句话，我们看到括弧二，就我们刚看到导师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这句话实际上跟括弧三比较有关系，因为大智度论我们看到了的文是这样，在括弧二，好，般若波罗蜜能灭诸细论啊，邪见烦恼细论，将至嘛，我们说将这是带领的意思啊。菩萨修般若波罗蜜啊，可以啊带领菩萨到这个毕竟空当中啊。那接着是什么？方便将出，这个将一样是带领菩萨出这样的甚深境界啊，就毕竟空。那导师书上的文呢，实际上跟瓜佛山比较有关系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这一个内容。好，那接着是瓜弗五，瓜弗四啊，跟瓜弗五了啊。瓜弗四我们上次有看过，是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啊。啊，这个是一样的哈。那瓜弗五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好，这个也是差不多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讲义的第五页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哈，这个在标题啊，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所行的哈，就是成就众生跟庄严佛土啊。那到了圆满的时候呢，哈，我们看到第五页的最后第一行， 所以这样子，菩萨在发心的时候，在未得无生法忍之前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所行的还是在修福修慧的，那只是在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就不是借由当然不是借由行六度去降伏对治断除自身的烦恼，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净佛世界跟净化众生，就成就众生。等到圆满的时候，在第二行到了成佛，他所获得的就两种圆满，第一个是什么？自身的圆满，就法身圆满。第二个是什么？他的世界圆满，就净土圆满。好，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成佛。好，接着我们看到瓜浮国之士的结义，了解这样的道理，就可以知道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实际上是不可分离，这个也就回应到导师第一页一开始所说的，净土法门实际上就是在佛法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个意义上面的，所以它跟大乘佛教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净土的信仰是不可诽谤了，就是什么毁谤也不可以舍弃，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弘扬大乘佛法甚至下面会提到了，甚至你弘扬佛法，你不可能将净土法门或净土思想分开说。所以这边就下面讲说嘛，离净土就无大乘，所以净土本身是符合大乘的思想。好，但是呢要如何修净土，如何实现净土这个就可能要再进一步的说明了。好，接着就来看到第二个主题净土的类别。好，在第五页这边瓜浮国之一大写一这边他这边就先总说一下所以净土是三圣共趋就是共同的倾向以这个为目标啦修行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说明或是这样方式有各式各样只是在大乘呢特别的重视发扬所以净土在佛法中是贯彻一般，等于说一般佛法当中都会有只是有没有把它特别凸显出来或是特别把它重视因此也可以从共一切佛法来说，有所谓的三类，就是五圣共的，还有三圣共的，还有大圣不共这先对净土的类别做说明但是这边有趣的是什么但这边有趣的导师这边接下来我们看到五圣共土这一个就是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好，第一类是五圣共土，但是导师这边说嘛，这不仅是佛法，世间一般人都有此净土思想这可能说其他的宗教也有可能，或是在印度的文化传承上面有这样的理想世界啦所以他这边虽然的标题是五圣共土，五圣是什么？人嘛天嘛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菩萨代表就是佛啦但是他这边所说的五圣共土不是单从佛教的角度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好，那举例在印度就像在四大洲中的北俱卢州在梵文就是这个郁达罗俱卢，那郁达罗俱卢它是翻这个音那我们的注脚第六页也有音它是乌塔拉乌塔拉库拉这个字，那导师说它是无上福乐的意义就是顶就是最高嘛就是相对而说啦，跟其他的地方来比它是最有福报顶快乐的地方那印度人都承认此世界，所以这个意思呢不是说这个北俱卢州是佛教所传承那实际上在印度教或者印度应该说印度的文化文明上都有这个传承，那除此之外在中国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上也有类似的意境像什么世界大同大同世界这样的境界或是这样的世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页的注脚十一啊，我们先看一下瓜福三注脚十一的瓜福三哦，这个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应该是说，虽然导师这边呢，他可能从这个所谓的三圣共土啊、五圣共土、三圣共土、大圣不共土这样子去做分别啊，但是这个净土思想，像在这本书上面，他讲的会比较完整哦。比较完整的意思，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下面哈、黑体字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这里啊，先从瓜福山看起来哦，在佛教所传的地上的乐土，就是清净或是安乐，人们想向往的世界。在印，就是佛教所传的，实际上这个是跟印度文明有关系啊，这个叫刚说的这个。郁多罗居鲁，那据说是现在德里，就是这个印度这个地名以北的地方。那这个居鲁实际上是婆罗门教发扬成长的中心，那印度人以此为中心而向往这个北方最上的居鲁，这个最上实际上就是这个郁多罗这个字啊，乌塔拉，在瓜福寺有个梵文字乌塔拉这个字，好，是最福乐的地区。好，那除此之外，净土思想的一个根源就是天啊，天国。那天堂或天国实际上是一般宗教所共有的信仰嘛，那在物质享受方面，天国是胜过于刚刚说的北居鲁，但是人事关系还不及这个北居鲁州所描述的无我我所无有守护。就北居鲁州，如果大家对这个佛法概论当中有一些印象啊，第九章啊，导师那个有提到，我的世界那一章就有提到，这个地方的人民很特别了哈，就他们的外表身材差不多都一致，长得都一样哈，所以想洗澡的时候，旁边就有这个浴池嘛哈，就类似公共澡堂，那你就进去洗，那你的衣服就放在外面，因为他们身材差不多，衣服也差不多，所以。反正就是有些东西都是共有的，哦，有些东西就是共有的，所以他进去洗完澡，先出来的看到衣服就穿了，然后就这样子，有食物就拿，他们也没有所谓，所以这边才会说无我我所，无有守护，所以他们也没有说有男女固定的男女，或是家族的观念，所以男女看喜欢的就到路边要怎么说，行夫妻之事的时候，那个树枝就会遮蔽他们。那生的小孩就放在这个路边啊，走过去啊，这手指就会出那个牛奶，就喂一下喂一下。这是在那个经上面的描述的啦，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当中也有提到了，所以这边才提到说，哎，天实际上还有这个所谓的天王嘛，天子天明啊，天子还有他的天妃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就会比较是有附属关系。有男女的附属关系，有家庭的概念，但是北居鲁州是没有。那当然导师的描述啊，这段描述也是因为佛法概论为什么会被人家讨论的哈，就他不是有，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啊，导师的书上有被禁止过嘛哈，这个北居鲁州的这个描述在佛法概论当中啊，那个佛法概论也是有被禁止过一阵子啊，所以他后来就是要修改这样的描述。但是他的描述呢是有根据的啦，好，所以刚所提到的地上的乐土是北居鲁，那再过来就是天宫啦，天上的所谓的这边所提到的这个天上，就像这个天实际上是一般宗教都有的，像认为升到天堂是很好的，很幸福的。好，那接着下面又提到嘛，等到十方佛兴起，就有所谓的他方佛土说法的事情，所以虽然这个描述呢看起来不是，它是我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呢，可是等一下跟瓜福寺看，基本上净土思想跟这几个关系，第一个这边所看黑体字的地方就是北居鲁寺的自然，所谓的自然就是没有拘束了， 这个财产是共有的、哦、乃至这个小孩是共有的、哦、那没有所谓的夫妻 的约束关系啦、哦、第二个是什么？天国式的清净庄严、哦、这个大概像其他宗教也有、哦、升到、像有没有信就可以得生永生嘛，永生就是天堂的。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天宫式的，就是弥勒内院，就佛菩萨在说法的、哦、这三个慢慢就形成一般大圣行者所仰望的净土，那之后才有所谓的他方世界的佛正在说法。那为什么我们去观察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佛教、啊、刚好也有跟居士讨说到问到，好像讲到佛教大家都会讲说阿弥陀佛嘛，那释迦牟尼佛反而是比较少，我说一般人、啊、不见得佛教徒，一般人、哦、那 你就会觉得很特别，讲到佛教好像阿弥陀佛比较有名吗？还是比较通比较大广为大家 流知道了？那可能就是导师有提到嘛，我们初期佛教为什么一定会朝这个大乘佛教的发展，就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的书上有提到嘛，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他方世界十方世界有十方的佛现在的说法，那给予后代没办法真的亲近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因为释迦牟尼佛现在已经入灭了嘛，所以给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所以他势必就成为这边所说的大圣行者所仰望的净土、哦、但是在他方世界好、哦、像西方极乐世界在说法这个世机还没有真的成熟，还没有流行之前，它本身就有这三个、哦、这个北俱卢氏的这个所谓的乐土，那实际上是在初期佛教在长阿含经或是耆那阿含经就有提到的、哦、那天国式的清净庄严也是如此，那兜率内功、哦、就是跟我们等一下在本文第六页、哦、讲义第六页这个三圣共土也有关系、哦、那这等于说是声闻佛教也共同承认现在有弥勒佛在天上说法的，好，所以这三个实际上跟大圣法或是净土法门有密切关系了。等到他方佛土的净土佛国净土兴起的时候，这三个才慢慢的没有被到受重视，我们才会想说要升到他方国土跟佛学习。好，所以一样在瓜佛寺、哦、这边就是前面是比较是属于第八章啦、哦、那这净土法门跟念佛法门是比较后面的、哦、大概十几章了啦、哦、所以在瓜佛寺这边、哦、看一下瓜佛寺、哦、上面曾经说到，也是瓜佛山说到的净土思想的渊源有北俱卢氏的自然，所谓自然就是没有约束啦，那可能导师在佛法概论的描述是描述比较像是什么原始人类啊文明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哦、他描述的是这样的、哦、所以他这边又提到嘛，那是从原始三地生活怀念而来的、哦、就是北俱卢氏的、哦、还有天国式的庄严、哦、那是跟人间帝王的富贵相对应的，所以看到我们 现在的这个人间帝王所享用的，那想象天上的天王、哦、天子们他们受用的更是、更好了、哦哦、这个都是印度就有但是有经过佛教化的、哦、好，那北周还有天国、哦、是没有佛法，所以有佛出世说法以这个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先身、哦、就是他比较是靠近我们这个世间的，而且也比较靠近我们、啊、从地理位置来说，因为其他的东方净土西方净土都离这里、哦、很远呢、哦、等到他方佛世界兴起、哦哦、就于是有这个这些说法、哦、所以有佛出世说法成为一般佛弟子仰望的乐土、哦、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发展、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像这一部经、哦、其实在我们后面导师在讲这一个内容的时候有提到，他有说到这 在讲义的啊，课本54页呢、啊。我们这边所引用的是启示经、啊、但是他说，好、啊，这边54页第一行哦、啊，这边就讲到这个北居卢州了，因为北居卢州他们啊，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从课本53页、啊、就这一本净土学论集53页这边的倒数第五行、啊、就人群生活化的人群生活的进化、啊、第一个净土、啊、进化有包含两个，一个是离男女家的、啊、所以佛教的净土有两类，一个是共三圣的人间净土、啊、这边就用共三圣，那跟我们刚看到讲义第五页这个共五圣、啊、应该是共五圣，共五圣的好像有没有冲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我们刚好要看到这个北居卢的经文的描述嘛，先带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我们在讲第五页的时候，导师这个标题是什么？五圣共土。但是在我们课本啊，就是我们净土学论集这边，导师说啊，在倒数的第五行嘛，佛教的净土有两类，第一个是共五圣的人间净土，如将来的弥勒净土，还有北居卢州都是有男女。那为什么我们讲义第五页这边是五圣共土，它指的是北居卢州，但是在第六页的三圣共土指的是弥勒净土。好，大家先有这个问题啦、哦、或许没有发现有问题没关系，就先有这个概念。那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一个，我们接着看到，好，在53页的倒数第四行，一个是不共的大圣净土、哦、就是没有所谓男女的差别。好，有男有女的净土与北居卢州为例子、哦、那就是因为没有男女，有这个就是男女就像我们结成夫妻、啊、就法律的自约束性、哦、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一定是 一夫一妻，或者一定要绑就是要有婚姻的约制，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所谓的婚姻，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家了。就我刚刚所提到经文上面，只要男女看对眼就到路边、之后那个树就会把树枝树叶遮蔽，那所生的孩子呢也是大家所共有的、啊、就放在这，好像听得有点奇怪了、啊、就放在路边、啊、有想要喂的就喂一下、啊、那手指就会出牛奶就喂一下、啊、那54页这边导师又提到佛法概论，就我们刚刚说佛法概论第九章我们的世间，它是引用启示因本经啊，那跟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啊、启示经也是一样。那在长阿含的经文也是类似的、哦、因为这部经是我们可能比较少看到的，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了、哦、这个玉山这个字有可以是善、啊、或是丹，应该不太确定是、哦、玉山越州、哦、它地是平正的 哦这个跟我们在描述西方净土 的描述很像哦，所以你们如果看回这个经，你就知道为什么导师会这么说。这个北居卢州是印度文明所认为的乐土，也是一般宗教所朝向所向往的世界。就为什么导师会这么说？你看这篇经文，它跟这个极乐世界好像很类似嘛，哦，它是地是平的，没有什么。刺啊，或是树枝，而且是地是什么纯晶莹啊，天气不寒不热，时节调和啊，而且他们人长得都一样，一形一色，就没有其他的外表形状可以分别，就是让你没有分别心，而且需要饮食的时候呢，就自然就地上拿的就可以拿来吃的，所以他不用耕种，这些稻米啊。这些谷类啊，或者食物，它自然就会成熟。哦，这个就是这个在很特别的啦，就为什么北居卢是一种乐土哦。好，这个接着一样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也是一样说到，它已成为所谓的神话地区啊。哦，那这样子的说，这种传说或向往的这个地区啊，它是相当的古老哦，在佛教以前就有提到，像梵书。那到佛教，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什么启示因本经或是启示经，这个罗探经、长阿含经，这些都有提到。这是经上面的描述，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经文嘛。所以北俱卢是多山地区，那说多山又说地平如掌，可能就是很多山中的高原啊，就是那个地方是很多山啊，其中有一个很高的平原啊。那它肤色是一样，那就是没有所谓的阶级啊。印度的阶级就是因为有所谓，就种姓是因为有肤色的差别，实际上现在都一样了，欧美的世界都一样。所以他们还是有分别的哈。我们之前可能有说过，这个亚洲人如果是在美国，他就是比这个非裔的还要被人家看不起吧哈，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有肤色的差别啊。所以这边就有在提到嘛哈，在那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政治组织，也没有所谓的家庭夫妻的关系啊，男女也是自由的。好合啦哈，就是 自由的哈，他没有他们约束性啊，那所生的儿女也不属于父母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真的跟这个净土的描述是很有些相近的部分啊。好，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所提到这个北俱卢州啊，那在后面导师在解释这个。佛教的净土当中，他就刚所托53页、54页，这个人群生活的净化，这边提到的，就是男女之间，就是没有这个男女的约束，这样也是算是佛教的人间净土。那举例的就是刚说的北俱卢，还有这个弥勒净土。那我们就看回来我们的讲义第6页，好，第6页我们刚刚所提，前面第5页所提到的是五圣共土。那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第5页的五圣共土，导师有提到，这是一般世间人都会有的净土思想，所以它不是代表佛教的。所以接下来在第6页的第二个三圣共土，你看他怎么说。好，三圣共土这边是佛法大小圣所共说的。就大小圣都承认的净土，那最明显的都是兜率净土。那兜率净土是什么呢？接下来看下来在印度的传承上面就是佛是在人间成佛，那最后一生的菩萨是在兜率天那再从天上来诞生人间那释迦佛是如此，那未来的弥勒佛也会是如此。所以现在就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的内院常为天众还有圣者说法天宫，或者是这边所谓的天国它本身就是相对于人间它本来就是很庄严的这也是我们刚刚在注脚11所看到的。当这个他方佛土的传承上面还没有广为流行的时候，这天国式的清净庄严或是天宫式的佛菩萨说法，都是一般大圣行者所仰望的净土那当然包含了北俱卢州的可是相对来说佛教的修行实践意义上面还是有跟佛菩萨亲近听闻正法来的比较重要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回来本文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兜率净土，实际上是声闻佛教也共说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导师在标题上面是用三圣共土，而不是五圣共土？在第5页，五圣共土它是共一般的其他的宗教也会有的净土思想。好，所以这边导师在三圣共土中提到的兜率净土，跟我们说后面在53页所提到的，它也是共五圣的。佛教净土他也是举这个所谓的多帅净土或者是人间净土了好，一个是在天上最后一生的菩萨说法，当他下生人间，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间净土，在标题2这边所以导师接着说到在声闻佛教编辑的教典从这些内容去看，可以知道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来人间成佛，那时候的世间就成为所谓的人间净土。那也这也跟印度的世界宇宙观有关系啊。我们有看到这个长阿含的世纪经，哦，也是跟这个刚看到这个启示经或者启示因本经啊都一样，它都有提到这个世界形成。我们说世界形成是成住坏空嘛，哦，那在成劫的世界所居住的众生，他的寿命都不一样，所以就是传承到那时候弥勒佛来成就的时候，那个世间那个世界是属于成劫成住坏空的成，等于世界刚形成，它里面都是纯就很干净的啦。那人呢或是众生呢都很长寿，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为什么虽然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成佛，但是他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他是比较辛苦的这个世间啊，众生的根气也比较薄弱了啊，善根比较薄弱，根气没有那么好。那这个世间，那个所居的这个世间，啊，也是比较污浊秽恶的哈，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真的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了，啊，这也跟他的愿有关系。但是弥勒佛来世间成佛的时候，那时候的世间就是相对的好很多，哦，好，实现人间净土是佛教徒所仰望的目标了，哦，就等这个弥勒佛下生，哦，那如何下生，这个在弥勒的上生经或是下生经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实际上在后面，啊，导师也会再提到，在我们课本就是这一本净土学论集的56页，哦，第四个主题解释弥勒净土，哦，一直56页到60页的，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哦，那实际上这个在我们汉传佛教，哦，导师在那书上有提到，我们总是将这个农历的新年初一啊当作是弥勒佛的圣诞，这也很特别啦，哦，就我们在汉传佛教里面有很多的佛菩萨圣诞，那为什么农历新年初一是把它认为是弥勒佛圣诞，就是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也有提到，就是大家引颈期盼啊，希望这个弥勒菩萨早日来这个世界成佛嘛，哦，所以这个弥勒上生经下生经也就是说到，哎，假设我们对我们现在世界很不满意啊，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只要发菩提心啊，修行就很有可能往生到弥勒内院，听弥勒菩萨说法，再跟他一起下生来这个世间啊，跟他成等他成佛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所谓的人间净土啊。好，这是第一个共三圣所举例的啊，就是声闻佛教所共说的都率净土。天上是在天啊，那如果是到人间，这属于人间净土，所以它大概可以分作这两个。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他最后一生也是据说也是在兜率天啊，只是说他所成就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五浊恶世啊，所以他更难能可贵的啊。另外的是各学派都有传说的啊，那我个人就是看一下这个标题啊，大概可以从这两个面向去说明啊，就是从这个世界的天宫，哦，他们有些部派传承上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天上有谁有菩萨在说法，另外的就是传承到他方的佛土，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西方极乐净土，还有什么阿处佛净土，或者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个所谓的东方的药师净土，这上都跟他方佛土有关系，但是这个就不见得是声闻学派共同传承承认的，共同传送的就是刚刚第一个说的兜率净土或是弥勒佛所成就的人间净土，接下来他说明的是其他学派所传送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继续。